根据英国亨利咨询公司星期二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预计今年将有 1.35 万高净值人士外流，这个将延续过去10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数量亦达到所有国家之最。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位于伦敦的国际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在一份报告里面说，中国今年仍然是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最多的国家，达到13500人。由于过去几年整体财富增长已经出现缓慢，最近的资金外流可能比以往对中国经济更具有破坏性。该机构的香港董事 Dennis 吴表示，有些人希望通过更多免签证进入关键地区，改善其财富流动性，或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机会，或者享受更大的政治稳定。彭博社指出，习近平近年推动的共同富裕，导致中国企业家纷纷涌向新加坡等更受欢迎的地方，或者建立备份计划，而长期的疫情限制亦增加了有钱人在国外居住的理由。根据亨利咨询公司定义，高净值人士是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亨利在报告表示，继中国之后，印度百万富翁2023年向外移民的数量排在第二位，大约有6500人，比2022年略低。其他预计失去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依次是英国的3200人、俄罗斯的3000人、巴西的1200人、香港的1000人、南韩800人、墨西哥700人、南非的500人和日本的300人。在移入方面，澳洲预计将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会有5200人净流入，其次才是阿联酋。而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星期二，前总统川普出席迈阿密的联邦法庭以接受传讯。对于当日法官全部的37项指控，川普一概表示不认罪。在法庭进行一个几小时之后，法官以川普没有逃跑风险为由，允许川普无条件离开传讯。下面请听报道。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三点左右，川普在佛州迈阿密联邦法院就机密文件案接受首次传讯。由于支持和反对的人群都计划在法院周围集会，迈阿密执法官员表示会确保双方都能够享有自由发声的权利。由于法庭不允许使用相机，外界只能够透过观看和共享法庭文件。而川普在法庭上面对37项指控，一概表示拒不认罪。庭审在进行大约一个几小时结束之后，下午四点十分左右，川普走出法院，并向围在外面的人群挥手。这个亦是历史上第一次有美国前总统面临联邦指控。川普被控的37项罪名中，有31项指控川普违反间谍法，故意保留国防信息，另外还包括虚假陈述、隐瞒文件、妨碍司法等罪名。当日等候在迈阿密联邦法院外的川普支持者纷纷表达对这位前总统坚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的支持者芭芭拉说，他们只是不想让他再次参选，因此打击他。另一位支持者路易斯梅迪纳则呼吁川普不要退缩，不要投降，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和支持你。而目前的官司问题亦似乎冇影响川普的支持度。据星期一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率高达 61%， 领先第二名德桑底斯将近40个百分点。有法律专家指出，根据美国法律，即使川普被判有罪，亦不能够阻挡他竞选总统。霍夫斯特拉大学宪法学教授詹姆斯桑普尔说，即使川普被定罪了，他依然可以被选举成为总统。从理论上来讲，即使他被收监， 川普亦可以担任总统。法律专家指出，由于本案结合总统大选进行，就算川普在入狱之后胜算，亦可以因宪政危机而诉请获释。但另一方面，川普亦有被法官以宪法第25修正案免职的可能。星期二，美国国防部老虎小组发布一项加快对外军售的建议，希望能够减少美军延迟交付问题，扩大国防生产能力，以加快向盟友交付武器的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一项国防部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任务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包括提高对盟友与合作伙伴要求的理解，建立合约授予标准，扩大国防工业基地能力等六项建议，以改进并加速美国国防部执行对外军售流程。老虎小组共同督导的国防部副次长贝克坦言，好多合作伙伴和盟友经常提到外国军事销售是他们的痛点，以了解外国军事销售系统存在长期挑战。在某些情况下，五角大楼能不能够以符合预期的时间和方式向盟友提供军力，已经构成不确定的风险。有鉴于此，奥斯丁在去年8月成立老虎小组，除了副次长贝克之外，主管采购和后勤支援的副次长普兰姆亦是共同督导人。其他成员包括各军总代表，以检视美国对外国出售武器长期效率不彰的现象。俄罗斯自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援助，却传出因此造成对台军售延迟交货的问题。而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会亦高度关注对台军售交付延宕的问题。去年底，《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未具名的国会和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货总值从2021年12月的超过140亿美元扩增至187亿美元，包括2015年12月台湾订购的208组标枪反战车武器、215枚刺针防空飞弹，至到现在还未交付和运抵台湾。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6月13号以42-0的票数表决通过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出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要求未来双方签署协定必须与国会咨商，不可以绕过国会被宪法赋予的国际贸易事务授权。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与台湾6月1号由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双方政府在华盛顿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旨在提供国会对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月初达成的首批协定予以批准及实施的授权，并在立法中施加新的关于协定必须与国会咨商以保持透明度的要求。在星期二表决之前的发言中，提案人之一的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杰森·史密斯众议员说，他很高兴第一批美国和台湾达成的协定包括了川普政府和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贸易协定条文是健全的。但他认为拜登政府在签署此协定的做法上不单止不适当亦违宪，因为他排除了宪法赋予国会参与贸易谈判过程的权限。因此这个关于首批协定的立法，一方面可以纠正那个错误，另一方面亦透过国会的批准确认了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受到国会的强力支持。民主党首席成员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理查德·尼尔则强调， 国会有参与国际贸易协定谈判的宪法责任，并且提到在台湾面临中共严重威胁之际，国会对强化台湾经济机会的重要性。在筹款委员会的表决之后，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审议，参议院亦需要通过同样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等两院表决通过一致文本之后，这一法案才能够送交总统签署生效。目前还不清楚拜登政府对此案的态度。在去年美台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的时候，拜登政府官员曾经表示，由于倡议中并未包括市场准入及关税减让议题，因此谈判之后的协定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条文规定，协定得到总统向国会提交，以确定美台双方都已经采取符合协定措施的必要认证，30日之后生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两次要求国内为他所讲的极端情景或状况做好准备。中华民国国防部13号则发布了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表示，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可以让习近平比较不敢轻举妄动。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提出极限思维、极端情况以及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之说，引起外界高度揣测。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习近平半个月内两次要求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是在度暗示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代表习近平正在度加紧为中国可能陷入冲突未雨绸缪。报道仲指出，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近日访问中国，重建两国政府间沟通管道，中共亦尝试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但习近平接连对极端情况发出预警，讲明他并没有放松，仍然努力修筑围栏，保护经济和整个国家，以因应和西方长期摩擦带来的冲击。究竟习近平指的极端情况是什么呢？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话，最近习近平的确显得有些不安，他经常讲话借古奉今，或者跑到特殊的地方，好似内蒙古去谈双循环，仲讲话要靠自己活落去等等一啲隐喻嘅话语。吴建中认为，习近平所谓嘅极端情况，应该系指中国半导体产业链被脱钩，遭到美国科技封喉，暗示被西方国家封锁。另外，吴建中认为，习近平可能仲担忧，或者在南海、台海或者美中两国有爆发极端情况，甚至于当中国的财政崩溃危及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的时候，这些极端的情况或者是中国领导人他的担忧。从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经验当中，习近平看到所有的战争都不可能速战速决，挑起一个不正义战争的时候，将会面临国际之间的围堵，有可能会拖垮他的政权。随着外界不断的示警的情况之下，所以当这些极端的领导人发起这样的一个战事，我想各国都已经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可以让习近平比较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个同时，中华民国国防部13号公布了最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新增了敌我识别、掌握正确信息方式等篇章。尽管吴建中认为台海要开战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他认为台湾这本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他说，第一个当然是在战时针对突发状况的应对， 第二个是有效的提升全民对战争的警觉性，不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手册派发之后，那就会立即导致战争，或者是可能要应对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战争。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中共对台湾对全世界的这种锐实力的入侵，导致松懈了各国在深战方面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西方有所谓的交往派和战略派，现在交往派退缩战略派抬头的一个情况之下，特别的是台湾民众怎样将中共和中国分开，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必要性的一个部分。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再见。